弟兄姐妹平安。如今是一个感恩的季节，我知道有不少的小组都有感恩的聚会，不少的家庭都在讲说感恩的话题。礼拜四是什么？感恩节呀。礼拜六的晚上我们有什么恩惠相遇，大家都会一起来到这边，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分享我们的家庭啊，在工作在侍奉啊上面神给我们的恩典。今天我们聚会之后又会有受洗的一个聚会啊，我们为着这一切我们都向神献上感恩。今天我在这里呢也要讲一篇感恩的信息，题目是一个称呼，大家看到吗？叫什么？阿爸父啊，都是带着惊叹号的。阿爸父，在圣经中我们首先看到耶稣向天父祷告的时候是这样称呼的。我们可以来读几段的圣经，大家可以翻到马可福音14章36节，我们来看看耶稣是用怎样的口吻向天父祷告的。马可福音14章36节，我们看到说，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后不是要从我的意思，只是要从你的意思。这是耶稣在向天父祷告，在客西马尼园中他向天父祷告的称呼是什么？阿爸父啊。我们也看到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受洗归入主名下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因此改变了，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我们来看第二段的圣经，在加拉太书4章6节。我们来看加拉太书4章6节，看看保罗是怎么来对我们说的。当我们身份改变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上帝将儿子的灵放到了我们的里面，放到了我们一起来。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我们也看到也是一个两个惊叹号，阿爸父。当儿子的灵进入到我们的心底，我们的口就会自然的称上帝为什么？阿爸父。我们如果仔细的辨别阿爸和父，虽然阿爸就是父，但是阿爸和父这两个称呼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阿爸一般是一个小孩子对父亲的称呼。有人这么说，阿爸这个称呼不是单用口可以说的，唯有发自内心的爱能够叫人这样脱口而出。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曾经三次说到阿爸父，用的都是感叹号。无论是耶稣还是保罗，这个不平常的祈使语气表明一个人对天父上帝由衷的爱。阿爸有一点像我们小孩子称我们叫什么 Daddy， 就是差不多，就叫 Daddy。 小孩子叫爸爸，阿爸叫 Daddy， 表示他对父亲完全的信赖，没有一点的怀疑。所以我就在想说，有时候我的大儿子抱着他的儿子也叫我 daddy 的时候，我的心会有一种享受。有一天你看，当你的孩子抱着他的孩子也称你叫 daddy 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享受。而耶稣他就是希望我们能跟从他，学着他的样子，因着心里对上帝完全的信赖，能真真实实的称天父上帝为阿爸为父。保罗在罗马书中8章15节这样说：你们所爱的不是，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叫呼叫什么？阿爸父。所以请注意，保罗说一个人能够亲切的脱口而出的称呼上帝为阿爸父，是因为他里面有了儿子的灵和儿子的心两样。一个人会自然而然的带着一个爱称天父上帝为阿爸父的两件事情，一个是上帝儿子的灵进到他的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儿子的心进到了他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个人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只要看他里面有没有儿子的灵，有没有儿子的心，看他会不会，看他愿不愿，看他喜欢不喜欢称上帝为阿爸父，只要唱这个就可以了。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唱圣歌， 来到聚会的时候，他们唱不出来，他们没有办法来叫上帝为阿爸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口是有权柄的，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称神为阿爸为父的时候，神就认我们是什么？是他的什么？儿子。只要你带着信心能够称天父上帝为阿爸的时候，上帝就认你为他的儿子。我注意到一个事实，许多人觉得旧约时的神和新约的神似乎不大一样，他们觉得旧约的神是严厉的，就像一个令人敬畏的法官，动不动就会鞭打人。当然我们知道这些观念是有偏差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整个旧约的时代，上帝作为父亲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的。虽然上帝把自己看为是以色列百姓的父亲，但是以色列百姓却很少把他们所敬畏的上帝和爱他们的父亲这两者连接在一起。我看到整个的旧约直接称呼神为父亲的经文非常非常的少，我们在诗篇中可以找到仅有的一两句，只有一两句。在诗篇103篇13节这么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弟兄姐妹注意，这还只是类比，这只是还是类比，还没有直接称上帝为自己的父亲。在诗89篇26节，神这样说，他以色列要称呼我说，这是神自己说的，以色列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神有一个心意，巴不得他的儿子以色列能够称他为磐石，为父，为神。在以赛亚书中，先是这样说，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哎，在先知以赛亚书中又曾经上帝借着他的口说了这样的话，你还是我们的父，直到如今。在马拉基书最后一个先知书里面这样写掉，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然后神说，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大概我可以从旧约中找到的直接能够称上帝为父亲的大概就这么几节经文，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以色列百姓很少将他们所敬畏的上帝和他们所爱的父亲连接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常常感到模糊的地方。大家想过没有，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完成救赎的同时，他带着一个使命，就是要把阿爸天父介绍给我们世人。在旧约最后一卷书，在最后一章里面，在最后一节里面，三个最后，我们看到原来耶稣是带着天父的托付来到这个地上的，中间有400年的沉默时期，但是在最后一章里面，最后一篇里面，在最后一节里面，上帝却缺了他的心意。他说他耶稣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原来耶稣来到这个地方地上要完成救赎的同时，他有一个从天父来的托付，就是要让父亲的心，天父的心能够转向儿女，也能够将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接下来有一句话说，如果不是这样，免得我的诅咒遍地。如果神人之间最后不能重建这父子的关系，那么上帝的诅咒，神的审判就会最后临到地上所有的人。在旧约时代，先知祭司和君王他们都无法完成上帝这样的启示，直到耶稣亲自要来诉说，来显明，来成就上帝是我们的阿爸天父。哦，原来别人都没有办法，先知君王和祭司他们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启示，唯有耶稣亲自来完成，来成就。所以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大家可以再想一想，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讲了许多的比喻，我们可以闭着眼睛都想说耶稣讲过啥种的比喻，讲过葡萄树的比喻，讲过银两的比喻， 也讲过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其实可以讲出很多的比喻来，但是耶稣有一个比喻是直接向世人介绍天父的。请问这个比喻的名字我们一般称它叫什么？浪子归家，对不对？浪子归家是耶稣直接向世人介绍天父的。其实这个浪子归家的比喻中，耶稣讲说的重点其实不是浪子，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他讲说的是谁啊？父亲。他重点不是讲说浪子，但是我们看的时候，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就是浪子，我们把这个自己读进里面去了，我们以为的重点就是讲浪子，但是不是。耶稣借着这个比喻直接向天父来告诉我们天父是怎样的一位父亲。今天我会来讲父亲，下一堂信息我会来讲浪子两兄弟。请记得，在旧约即使大卫、以赛亚和马拿基在讲到上帝父亲观念的时候，他们只是说上帝是以色列百姓的上帝，以色列百姓的父亲。但是当耶稣来到世上，阿爸天父就不只是以色列百姓的父亲，而是谁啊？全人类的父亲，全世人的父亲。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六节这样说，叫一神就是众人的父，他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他说一神就是什么？众人的父。原来在旧约即使讲到父亲的时候，他们也讲说这位天父只是我们以色列百姓的父亲。但是当耶稣来到世上，他告诉我们这位天父上帝是谁的父亲啊？所有人的，是众人的父。还有在耶稣教导门徒怎样向上帝祷告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要告诉我们一个关系，怎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圣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这是主耶稣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耶稣的这句话把人与神的关系全部都讲清楚了。今天像要受洗了，这位小年轻要受洗了，从此以后我告诉你，在属灵的地位上、职分上，我们就不只是他的叔叔阿姨，我们更是他的弟兄了。因为今天他认耶稣为主，认上帝为什么？父亲。所以当我们一同认上帝为父亲的时候，我们彼此就成为什么？兄弟姐妹了。我的大儿子十岁受洗，那一天受洗出来的时候，他拍着我们的肩就讲了一句话，我们是弟兄了。哇，那我说爸爸的，从来叫爸的，他出来说弟兄，给我也吓了一跳。但是想想也想得对啊，我们是弟兄了，做爸爸做儿子的关系很快就会过去，作为肉身来说。但是如果我们都称天上的上帝为阿爸父的时候，我们作为弟兄姐妹，这样的关系却存到永远。有一位宣教士，美国的宣教士，跟印第安人传福音。他跟印第安的酋长来讲说主导文的时候，就跟他一起来解释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他讲了这句话，那个酋长就打断话，他说：“哎，你要讲清楚啊，怎么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怎么是我们的父？”他说：“我从来觉得你们所说的那位上帝就是你们的爸，怎么是我的爸？”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关系啊。十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华盛顿DC有一个研讨会，那一天正好是一个节日，所以国会没有开放，但是我们因着一些国会议员就把我们带到国会里去了。其中有一位圣经的学者来根据我们讲说，在国会的圆的大厅里面，是不是去过国会啊？有八幅巨大的画，都讲说着描写着美国的历史。其中有一幅画就是印第安人受洗，这个印第安人的一位少女去受洗，她的爸爸也是她的酋长来把她送到祭坛的面前。这个时候这位律师要告诉我们，你们看到吗？在这个角落里有一个怒目而视的人，哎，一看真的吗？真可能这个协调根本不协调的，原来是他的哥哥。他说哥哥还没有办法，哥哥他怎么是我的妹妹怎么去受洗了？ OK， 我是后来就想说，可能这位做兄长的没有办法来思想是说，哎，怎么我们都认了同一位父亲？哎，你以后如果到白宫，到那个白宫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一幅画，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认同一位父亲，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成为弟兄姐妹。我记得有一次听吕伯母的哥哥啊，那个许牧师长老的一篇道，他讲到一件事情。当年 君士坦丁大帝，罗马大帝有一次出巡，正好是主日的时候，他经过一个教堂，他一看时间是到了一个崇拜的时候，所以他要走进教堂。这个时候他的卫队说，能要不要需要把所有的人开始清退，他说 no， 他就走进去了，走到了第一排就坐下了。然后在聚会结束的时候，他们一起要跪在前面来祷告的时候，坐在旁边的跪在他身旁的是一位乞丐衣衫褴褛，他是一位君王。两个人就一起跪在他们一同来读主导文，一起怎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觉得这个画面，你觉得是不是奇怪，是不是有点幽默？所以吕伯母的哥哥他在讲道中这样讲说，他说我没有办法来思想，如果慈禧太后和小太监两个人一起跪在地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中国可能今天不是这个样子。我只是在他讲道中听到这样的讲说。好，今天我们就来直接来看一看耶稣的比喻，来怎么来讲说天父上帝的。我们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我们要从十五章，我们从十一节读到三十二节，我们来看一看，仔细来想一想。记住弟兄姐妹，耶稣首先不是来告诉我们浪子的故事，乃是告诉我们这位父亲是一位怎样的父亲。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思想来领受。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我们要读到三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去放猪，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那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卓乐跳舞的声音，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病无灾回来，把肥牛都宰了。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好，我们从耶稣向世人介绍这位天父上帝的里面，我们首先看到阿爸天父是富有的，神是富有的。耶稣告诉我们，浪子的父亲是富有的。你看十二节里面说，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知道父亲有产业，有很多的产业。在实际界中，他醒悟过来的时候，想说父亲有多少的故宫，他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父亲什么都不缺。在二十二节中，当父亲吩咐仆人说要把那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把戒指给他戴上，把鞋子给他 穿上脚上，把那肥驴都宰来，我们可以吃喝快乐。从这些经文的描写中，我们看到天父上帝阿爸天父是富有的，阿爸是富有的，他的儿女在阿爸父的家里绝不会受穷。我们都熟悉亚伯拉罕的故事，当亚伯拉罕和撒拉想用自己的方法，趁着自己还有一点精力的时候，他们在86岁的时候生了以实玛利，想借此意来成就上帝的应许。结果他们等到这个儿子足足等了13年，这个以实玛利已经13岁了，等到亚伯拉罕完全丧失了生育的能力，神这个时候告诉他说，你养的这个13岁的儿子以实玛利不算数，你们要重来。这一下给把他们给整倒了，夫妻两个都丧失了生育的能力，不可能再可能生孩子了。但是神在亚伯兰99岁的时候向他显现，对他说，亚伯兰，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的面前做完全的人。这里的全能不只是表明神有超然的大能，全能也表明神是全备的供应。于是我们看到这位全能的神就在第二年就让90岁的撒拉和100岁的亚伯拉罕生了头生的儿子以撒。所以有一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能够毫无保留的献上爱子以撒，就是因着他对这位可以让他在100岁仍然可以让他生育儿子的上帝完全的信心。这位如此祝福亚伯拉罕的天父当然是富有的，所以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供应也将是完全的。有一个小孩子在楼下哭泣，他的爸爸在楼上听到儿子在下面哭泣，就跑下来一看，哦，原来他的儿子想背一个小凳子到楼上去，因为孩子小凳子重怎么也搬不上，小孩就哭了。哦，他爸爸现在接下来爸爸什么，爸爸就一把把他抱起来，连凳子连他一起抱到楼上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也像这个小孩子，好像在我们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搬着一个凳子没法上楼，在楼下哭泣一样。我们全能的上帝不仅看拿一个凳子是小事，连抱起我们一同抱上楼也并不难。问题是我们常常可能想说，神是帮助我们挑重担的主，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我们自己没有交在他的手中。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看到上帝的大能，只是看到困难的一些难处。我们的阿爸父是全能的，他命立天地，创造万有。我们在讲说耶稣在讲说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他为儿子预备家业，他愿意将一切的荣美都加在儿子的身上，无论是给儿子穿披上上好的袍子，在他的指头上戴上戒指，给他有鞋子，杀了肥牛犊，他巴不得把所有的好东西都赏赐给他的儿子。我们儿子也是带着媳妇这一次回来，带着儿子回来，我做老爸的，我们过去有一句话叫塞不下的苦，什么意思啊？就是拼命给他吃，爱他爱到一个地步，塞不下的苦，以致我们的媳妇都觉得有点受不住，你们中国文化怎么这个样子啊？硬塞着我，有点强逼我要吃东西的那个。其实我们从文化来就是这样，我们的上帝其实也是一样。如果你看保罗的话语是说，保罗在罗马书中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连他的爱子都给我们了，他还舍不得其他吗？他巴不得世上所有的一切美善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来赐给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在灵里面能够看清这一点，你是有福了。我们看到大卫就有这个了不起的看见。在旧约时代，我们知道神从来把雅各把以色列看为是自己的产业，但是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读圣经，一突然我觉得好奇怪，虽然我们这个圣经非常的熟，但是我觉得大卫是看到了一个奥秘。他怎么说？他在诗篇16:5上说，耶和华是我的什么产业。好奇怪啊，神从来是说以色列雅各是我的产业，但是大卫却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如果一个人真能在灵里面看清这个事实，他一定是有福的。 所以大卫，这位大卫无论坐在君王的位置上，还是在出逃被杀的途中，他都能对神说，我的好处不在于你以外。即使在最悲惨的时候，他仍然能够知道上帝是全能的，是有大能的，能够成为他全备的供应。所以他能够对人说，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这就是耶稣在告诉我们的，我们的天父阿爸是富有的。耶稣在这个比喻中来告诉我们，阿爸天父是宽容的。耶稣告诉我们，浪子的父亲是宽容的，是慷慨的。我们在二十节中，十五章二十节中说，于是起来往父亲那里去的时候，相离还远。这位父亲是常常在路口等候着浪子的回家，相离还远。圣经上说，父亲就动了慈心，跑过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有人这样说，有人说当初这个父亲不应该分家产给这个儿子，不能让他这么随便的离家出走。难道说父亲的一点都不知道这个儿子的德性吗？你既知道儿子是这样的口气，你为什么要把家产分给他呢？其实上帝当然知道人的心。圣经在有一次描写到耶稣，像很多人看到耶稣所行的奇迹就信了他的名，但是圣经接着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耶稣知道万人的心，他不把自己交在万人的手里。神允许这个儿子离家出走，自有他的美意。许多的时候我们回想自己，我们也岂不是吃足了苦头才回转向神的吗？所以有时候我看到有人做什么事情都不平安，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其实背后或许有上帝的恩手，他是借着一些难处在给我们赶鸭子，巴不得我们早日能够归到他的家中，做他的儿子。神是宽容的，他从来就是按照本相来接纳我们的。儿子走了，我们问父亲有没有痛苦啊？有吗？当然有痛苦。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他对大儿子怎么说，他事后对大儿子说，你的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表明在儿子走的时候，父亲看到儿子与他的关系已经断了。就像天父对亚当所说的，你不要吃这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吃的日子就是死。所以亚当当他吃善恶树上果子的时候，他的肉身没有立即克死，但是父子之间的生命关系却已经断了。神是宽容的，他天天等着出走的孩子回家。同样在天父上帝的救赎计划里，他也天天盼着浪子归家。耶稣被称为末后的亚当，我每一次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哎呀，这是极大的恩典。第一个亚当把我们带入死亡，带入罪里面，天父就让他的爱子成为末后的亚当，舍命再把我们这些在罪中，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从罪恶中带出来。所以圣经上说耶稣是末后的亚当，这里面包含了天父多少的宽容和忍耐。在父亲迎接浪子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只有盼望没有咒诅，只有接纳没有责备，只有赦免没有定罪。我听说有一件事情，有一位父亲，他的儿子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时候得到了一个金牌，是一个非常品学兼优的一个孩子。在毕业典礼上，这位父亲觉得很荣耀，就请了很多的自己的亲戚好友、亲朋好友来一起参与。当这个聚会结束的时候，他跟众人说，今天我觉得钱没有白花。这是这个老爸当众人讲的一句感叹的话。这个时候儿子苦笑着对大家说，这是我父亲对我说的唯一的一句好话。我们有时候中国人就是讲这样的话，特别当别人都来赞美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谦虚的说这样的话。大家想一想，可能这是因为中国的老爸是虎爸爸啊。如果他的儿子想一想，如果是一个浪子的话，他会怎么样？如果这个浪子回家的话，这个爸爸会怎么样？所以你就想到跟我们的天父是完全不一样的。前年的时候 我到洛杉矶去一个教会待一个特会，我看到了一对朋友，我就问及他们的孩子。所以当他们讲说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脸上带着一个非常愁苦的一个难过。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说他们的女儿是一个非常乖乖牌的一个孩子，但是到15岁的那年，在高中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交了朋友，在谈朋友了。所以爸爸妈妈非常的反对啊，这个反对当然是应该的，叫他好好做学业，不要那么早。但是他们的言辞非常的激烈。有一天他们的女儿半夜11点钟打电话回来，爸爸妈妈，今天我能不能不回家？不行，你一定要回家啊！然后他们等到12点，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把他们的女儿的被子铺盖全部放到了门外。但是当他们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他们看到所有的铺盖都不见了。我跟他们交谈的时候，已经这个孩子已经出嘴就整整3年了，再也没有回家过，再也没有回家过。所以讲到这个他们就流泪。我在跟他们陪谈的过程中，我感到一个，他们到现在也没有去求告主，也没有信主，他们的心仍然是一个仇恨，一个苦毒，一个对女儿非常大的一个恨在里面。我盼望他们能够赦免自己的孩子，能够在主的面前，就像我们在主的面前也不认他一样。我说，如果你们愿意放下自己，愿意为这个孩子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求的时候，你们将会看到自己的光景也像一个浪子一直在人的外面。你看神有一个奇迹，当你们真的悔改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你们的女儿也要归到你们家中。当父的心转向儿女的时候，儿女的心也怎么样，转向他的父亲。神来就是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到父是宽容的，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其实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只是一个质疑而又严厉的哥哥，那么弟弟即使临死他也不会回头回到神的家中。唯有上帝，唯有阿爸天父的宽容和忍耐，儿子才会踏上归家的路。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中常有一些批评的论断，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在邻里的时候我们可能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那就是一个批评的、论断的、严厉的而又质疑的哥哥。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有天父的形象在里面，常常为了那个走失的、那个迷途的羔羊，为了走失的弟兄或者姐妹，我们这样迫切祷告的时候，上帝的灵就会在里面，在那位里面起很大的一个帮助。我记得在纽约有一位牧师啊，那个法兰克夫啊，那个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疾风烈火》啊。他在这个书中讲到其中有一个细节，讲到有一天他在祷告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姐妹走到台前来告诉牧师说：“牧师啊，你为什么不为你的女儿来祷告？”原来他的女儿吸毒，在外面游荡，整夜不回家。牧师啊，你要为你的女儿来祷告。牧师就开始哭起来，全教会在那一天奉上帝的名啊，就是为这个走失的孩子来祷告，哭声一片，整个教会都在哭，为牧师来哭啊，为这个走失的女儿来哭。一段日子以后，突然这个孩子回家了，他问爸爸：“爸爸，在某月某日某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说：“那一天我的心好像要破裂一样，心情难过到一个地步啊。”这一天是他悔改的一天。所以上帝是听祷告的，当我们的心转向儿女的时候，儿女的心也要转向什么？转向他的父亲。这是上帝的灵在做一点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父亲的心是宽容的，是慷慨的，相离还远。他的父亲看见又动了慈心，跑过去连连亲他的颈项，而且是什么？连连亲他的嘴。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过父亲有没有嫌他儿子多久的时候没有洗澡了？父亲有没有嫌他的颈项是多少的污垢在上面？父亲有没有嫌他的嘴是多么的难闻？父亲什么都没有，就是跑过去动了慈心，亲他的颈项，抱着他连连亲他的嘴。父亲实在是爱我们的，他爱我们到底，他不仅爱我们， 按照我们本相接纳我们，这等浪子归家。今天他呢，耶稣在他的里面早早的为我们预备将来要去定居的地方。所以刚才讲歌啊，那个讲讲在带领诗歌的时候写的那一首的恋曲，但是看到耶稣为我们而死，但是耶稣复活以后，他在哪里啊？为我们预备地方，在父的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这是一首永远的恋歌，不是0033，不是在公元33年耶稣就死了。我看着前面是个义，耶稣大写的义，后面是个无穷的灵在背后，永远的恋歌，我们的生命因着他进到永远。我们讲到阿爸天父是富有的，第二个讲到阿爸天父是什么？是宽容的，是慷慨的。现在我们讲阿爸天父是恩典的。耶稣告诉我们，浪子的父亲是恩典的，是赦免的。那一天父亲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把那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那鞋子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都牵来宰杀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当大儿子心里心怀不满的时候，父亲就对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们还想一想，作为一个反差，浪子在离家的时候对他的父亲是怎么说的？那第一句话就是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爸还没死了，他一直说，爸，你死了活都一样，这份干律法上所定的那个家业现在就给我吧。但结果怎么样呢？因着悔改，浪子却应得的惩罚，他所谓的应得的家业。但是到最后我们看到，应得的惩罚没有得到，浪子不应得的救恩却得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宽恕呢？什么叫饶恕呢？饶恕就是应得的惩罚没有得到，上帝饶恕我们，本来我们应该是死的，应得的惩罚我们没有得到。恩典是什么呢？恩典是不应得的救恩却得到了。恩典是什么？不应得的救恩却得到了。饶恕是什么？应得的惩罚没有得到。记得这句话，浪子悔改我们看到是真实的。作为一个律法下的因果律，他不要父亲的祝福。其实以色列人是从来非常盼望有父亲祝福的。我们还看到雅各的故事中吗？他骗都要骗一个祝福，说明他里面有一个心盼望得到自己的父亲的一个祝福，因为父亲的口是有权柄的。但是你看这位儿子真是个浪子，他不要父亲的祝福，拿了家业就出走。如今他化尽了所有，这个行为的结果是什么呢？按照因果律，浪子是咎由自取，他已经没有任何的资格再享有父亲的家业了。你已经把应得的、该得的、觉得得到的那一份拿走了，那今天你全部花完了，你没有任何的资格再能够享受家业，你也没有任何的权利再能够享受儿子的尊荣。浪子这一点他非常明白，他明白自己的行为不仅得罪了父，更是得罪了神。他也自己知道今天回到家已经不配再做一个儿子了，只配做什么？雇工。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知道在希伯来的文化中，奴隶虽然在家里是地位最低下的，但是至少他还是家人。所以你看，一个奴隶其实在希伯来文化里面一般都称为是什么？奴婢，是奴仆，主人在哪里他也会跟到哪里。但是雇工的不是这样，雇工不是自家的人，雇工是临时叫你来，有事叫你来，没事什么就请你走。但是我们看到父亲却从来没有这样想，他一直在盼望这个浪子来回家，他从来没有想过。所以归家的浪子在父亲的眼里永远是什么？儿子，对不对？没有说是雇工。这还不算，他要还给这位浪子披上上好的衣袍。上好的衣袍代表什么？代表荣耀。一个人如果衣衫柔软，根本就没有一点尊严可言。所以上帝是将荣耀加在一个浪子的身上，他让这个戒指戴在这个浪子的指头上。戒指代表一个人的权柄，过去的君王他们按章的时候就是把那个戴着的 戒指就当作一个一个印，再来让他穿上鞋子，鞋子就是一个人的尊严嘛。我们在一个穿鞋的人面前，我们赤脚的时候，你就知道是没有尊严的。听说希伯来人的他们的奴隶是不穿鞋的，这跟过去听说美国南方的奴隶不穿鞋也是一样的。最后我们还看到这位父亲为他宰杀牛犊，让大家一起吃喝快乐。我与一些有佛教背景的人传福音，我就开始告诉他们，上帝讲不讲因果呢？上帝也讲因果律，所以上帝到最后会按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但是上帝的恩典，我告诉他，永远超过上帝的因果律。上帝的恩典永远超过因果律，这就是福音，上帝的福音。在南北战争结束的时候，有人问林肯，我们如何来惩罚那些南方人？林肯告诉他说，我要对他们就像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一样，那样的恩典。他已经得胜了，这些人都是成为他们俘虏了，我们不是去惩罚他，乃是我灵里看到就像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一样。恩典是不想惩罚，那是完全的饶恕。有人或许会问，那父亲岂不就是好歹不分吗？岂不就是只讲慈爱不讲宽恕吗？那上帝的公义又在哪里呢？其实父亲的恩典里，在父亲的恩典里不仅有慈爱，他也有公义，只是因为这个公义他所付的代价不是浪子的本人。记得神一定有公义的，问题是他的公义不彰显在浪子的身上。我讲一个比喻，讲一个故事，大家就知道了。听说过去美国还把它传为一个佳话，有一个小年轻，他开车被警察抓了，罚款了，于是到了法庭上。我的儿子也有一次也是一样，他下课穿马路，没有走那个规定走的那个，直穿过去，被警察拦住，结果就要我跟着他一起出庭，因为他那时候还小，在读高中的时候必须要出庭，要父母来保证他还能够免去，又否则就要罚款。好了，这个孩子就被罚款了，这个案子被送到法庭上，结果你知道审理这个案子是谁啊？他的父亲。父亲没有网开一面，还是照样重罚，但是钱是谁拿出来的？这个爸拿出来的。这真的是美国曾经发生过的事，就成为一个佳话。但这个事也告诉我们，天父也就是这样，罚吗？他当然罚，不罚就没有公义，但是罚了的却没有慈爱，上帝怎么来做平衡这个问题呢？所以今天耶稣为了将天父上帝的属性，他的爱意能够来告诉大家，就用这个浪子的比喻。耶稣在讲说这个比喻的时候，是在一个救赎的大背景下来讲说天父的故事的。天父的公义就是以耶稣作为被杀的羔羊为代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天父对世人的大爱就更加显明了。在十字架上，上帝所有的公义、慈爱、他的良善，所有的都最高的表明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死满足了天父公义的要求，所以这个最后的审判没有落在这个浪子的身上。所以在圣经中，耶稣亲口告诉我们怎么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什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最后一句话说，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道成肉身，从此站在人子的地位上，称上帝为什么？站在人子的地位上，要我们学着他一起来称什么？阿爸父。他知道我们对天父上帝的观念是有模糊的，所以他就借着浪子的故事，把天父的性情和心意完完全全真真实实的介绍给世人。耶稣告诉我们，阿爸天父是富有的，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阿爸天父是宽容的，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的阿爸天父是有恩典的。耶稣他巴不得让我们能够归入他名下的人都能够像他一样，从心里头称爱我们的上帝为阿爸为父。人能称上帝为天父， 是一个恩典，是一个福分，这关系到我们能否得到永远的生命，关系到我们能否同样经历浪子所有的恩典和福分。一个人能自然的由衷的称上帝为阿爸为父，那是一种永久性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十二岁的那年的时候，他因为在圣殿中跟那些律法师有对话，爹妈突然看到儿子只有整整三天没有见面，所以赶到那边，妈妈来批评他说，你怎么没有知道，让我们找你好苦，让我们伤心。但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父的事为念吗？这句话同时说，岂不知我应当在父的家里吗？但是我们知道，当耶稣钉了十字架之后，三天复活在天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现在在哪里啊？在父的什么右边。这是一个永久性的关系，所以这个永久性的关系同样也一样会领导我们。我记得我来美国不久我就信主了，我在信主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只是在那一天心里有一点的感动，牧师告诉我说，愿不愿意我们来祷告，我说可以啊。他祷告了，带来同工祷告了，接下来就是我祷告了。哎，我看他们每一个开头就是亲爱的天父，天父上帝，那我也接来个天父上帝。但是我心里就有一点的感动，神啊，我不认识你，但是盼望你能够来帮助我能够认识你。就这么小小的信心，当我用着心灵和诚实来开口说天父上帝的时候，神将儿子的灵赐给我，我大哭起来。所以我就想到，上帝就像一个儿子的灵赐给我了，从此以后我来到教会再也不跟别人辩论了，因为我知道我是有父亲的，我的天上，我天上的父亲，上帝就是我天上的父亲，他是我的阿爸父，我不再是个浪子，我是一个有家的人了。无论是年日如何的长久，今天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在安老院里面，在世的年日已经不久。有一天我知道，当我爸爸妈妈被主接去了以后，我就会成为一个成人孤儿。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人这么讲说，当你爸爸妈妈已经不在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孤儿了。孤儿不是小孩子吗？ No， 只要爸爸妈妈不在，你就是孤儿。我们是什么叫成人孤儿。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有天上的爸爸，我永远不再是孤儿，我永远是个有家的，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在福音书的记载中，耶稣有一段话也是用比较的方式来给我们介绍上帝的。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耶稣将地上的父亲和天上的父亲做比较，地上的父亲是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他说天父呢却是像圣灵，圣灵就是神自己，就是像他的耶稣爱子耶稣赐给每一个祈求他的人，赐给每一个愿意称他为阿爸天父的人。今天是一个感恩的日子，因着耶稣的救赎，有人受洗要归入神的名下，耶稣的名下成为上帝的儿女。盼望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从此以后也都能用心灵和诚实跟着耶稣，也学着耶稣的样称呼我们的上帝为阿爸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刚才说过，我们的口是有权柄的。圣经说，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徒了。所以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上帝是阿爸父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谁啊？就是上帝的什么孩子了。所以今天作为一个感恩，作为一个回馈，我们能不能也带着信心跟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说，上帝是我的阿爸父。弟兄姐妹，作为一个感恩，作为对上帝的一个恩典的回应，我们可以跟周围的弟兄姐妹说，上帝是我的阿爸父。上帝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说，上帝是我阿爸父的，上帝就在灵里看他为什么是他的谁啊？孩子。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来到这个世上，不仅将救恩带给我们，也将阿爸天父上帝的属性和心意来带给我们。主啊，我们是回家的浪子，我们真的看到神是那样的荣耀的，在十字路口等候我们回家。亲爱的主，愿你的灵，愿你的心来赏赐给我们。在这里有没有亲爱的朋友，当你听到这样的信息，你有一个感动，说我也愿意成为上帝的孩子，我愿意在我的心里称上帝为我的阿爸父。